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四十三集。
他回不来了，他回了他自己的家，他自己有家。他知道，继续待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所要的东西已经不可能得到了。
高淳听了，他圆瞪双目，满眼通红。
他来这里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他只想照顾我，他不想要任何别的东西。
周欣没有立刻反驳他，他斟酌了片刻，索性把话挑明。
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你应当清楚，只不过那东西太大了，而且你也不应该再给别人，所以你不敢承认。
周欣转守为攻，令高淳气短了三分，但他在嘴上还是硬着。
他要什么东西了？你说他要什么东西了？
感情，你的感情。
周欣的声音不高，却十分严肃。高淳没有想到周欣会道破真相，刹那间不由得愣住了，随即而来的则是恼羞成怒的否认和发泄。
你胡说！你疯了！你胡说什么？
高淳说着，眼里竟不觉涌上了泪。周欣叹了口气，感情复杂的看着高淳。
高淳，你一定感到惋惜吧？因为从你结婚那天起，你的感情就只能归属于一个人，那就是我。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我说的对吗？
高淳似乎被问住了，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转移了话题，仍然冲着周欣大喊大叫：
我要尽快回来，我需要他照顾我。你出差出国，老婆在家，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我以后可以不出去了，我可以和于阿姨一起来照顾你。
周欣严肃地看着高淳，毫不退让。
不，我要尽快照顾我，他都赶熟了， 我不想换人。
可我想，我不可能让他拿走属于我的东西，他没有这个资格。
你干嘛把人家想的都那么坏呀？他怎么可能？
他当然可能。高淳，你别以为你和他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我清清楚楚。你有病，所以我不想刺激你，但你现在应该知道，你们的关系我是很清楚的。
高淳傻了，他完全傻了。呆愣了片刻之后，他用虚弱却显得凶狠的目光看着周欣。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周欣看着高淳，已经不屑于回答这个反问，他直截了当地说：
高淳，你是个病人，你知道吗？你是个病人。你以为像金奎那样年轻健康而且有点姿色的女孩会爱上你吗？我不想说刺激你的话， 但我也不想看着你那么傻。他爱上你什么了？爱上你那点知识、学问，还是爱上你随时可能倒下来的身体？啊？
周欣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用力地宣泄压在自己心中的委屈。高淳被周欣的暴怒惊呆了，他愣愣地看着周欣，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过了一会儿，周欣开始镇定下来，声音也放低了，但态度仍然十分严肃。
他爱上的是你的钱财，是这个院子。
这回高淳的回应却是周欣没有料到的，他狠狠地瞪着周欣，声音不再高亢，但是却发自内心。
不，他爱的是我，他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女朋友，是我以前的爱人。
这回是周欣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高淳，不敢相信这些话是出自高淳的口。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偌大的房子因为寂静而显得更加空旷，世界开始没有声音，仿佛一切都静止了。端了温水回来的于阿姨此时正在门口缩头缩脑，不敢贸然进来。他看到了床上的高淳正面色涨红，而站在床前的周欣则一脸铁青。周欣一脸铁青地走出门来，走进一侧相邻的小卧室里，随后又从小卧室走回高淳的大屋。回到大屋时，他手上握着一张照片，他把那张照片扔在高淳的膝前。于阿姨在门外看不见周欣的表情，但从声音中已经听出来，周欣已不再保持她一贯的镇定。
她是你的未婚妻吗？那你告诉我，她旁边那个人是谁？
这是金奎的照片，是周欣在金奎屋里找到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新娘新郎互相依偎，新娘含情半笑，新郎则眉眼绽开。
这个和他站在一起的男人是谁？是你吗？啊，是你吗？
周欣的声腔从未如此的尖利，如此的歇斯底里。这一声质问彻底打垮了高淳。这无疑是一张婚纱照，无可争议地记录着金奎的终身大事，而百年之好的另一个主角高淳从未见过。
难道他就是那个方圆说过的那个富有的男人？
照片上新娘新郎的莞尔相顾让高淳的信念瞬间崩溃了。周欣听不见他的一丝声音，却看得见他的泪珠在一连串地流下来，并在胸前摔碎。那嚎啕无声的表情让周欣不由恐慌起来，使他忽然意识到高淳的体质可能承受不了这强烈的感情冲击。周欣不顾一切地把高淳抱在怀里，惊愕地看着他。
高淳，你没事吧？你没事吧，高淳？你不要吓我。高淳，也许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也许是我们错怪了金奎，也许。
周欣说着说着，竟自己忍不住流下泪来。
周欣，周欣，
高淳终于哭出声来，他哭的是那样悲切，那样的酣畅。这种悲痛欲绝的男人的哭声是周欣从来没有听到的。渐渐的，高淳不再哭了，他哭累了，也哭够了，他开始平静下来，并且在周欣的怀里睡着了。过了好一会儿，周欣把高淳放倒在床上，为他盖好了被，才默默地走出来。今夜星光很暗，朦胧的夜色把园内的一切都变得朦胧。周欣默默地走出屋子，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突然他站住了，借着透过树荫的一抹月光，他看见屋外的廊下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他不用问就知道，那是谷子。周欣默默地走到谷子跟前，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谷子也似乎知道了已经发生的一切，也什么也没有说。他默默地抱住了周欣。周欣在谷子的怀里委屈地哭泣着，颤抖着，却没有任何声音。月光隐匿在树霭中。几天以后，高淳突然病了，而且发着高烧，周欣连夜把高淳送进了医院里。医生诊断的病因是高淳连续休息不好，体质急速下降，任何一点风寒都可能造成病灶而引起高热。经过紧张的处置，高淳的烧退了，从抢救室转入了病房。连续守护了几天的周欣开始去画房了，便把临时照看高淳的任务交给了李师傅。上午高淳睡醒了，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就只是告诉李师傅：
去找金葵。
李师傅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见回去取饭的于阿姨还没有来，就轻声地问：
哎，我到哪儿去找金葵啊？
老冯，去找老方。
哎，我知道了。
李师傅找到了金葵，并在于阿姨回去做饭的档口把金葵领进病房。金葵进去以后，一句话没说就扑向了高淳，含泪抱住了他奄奄一息的爱人。这是一个无言的时刻，连哭声都显得多余。站在床边的方圆和李师傅，以及一位正准备测试体温的护士，看着他们俩都不免有些感动。高淳搂着金葵，突然轻轻地问：
你已经嫁人了吗？为什么不告诉我？
金葵擦干了眼泪，动情地对高淳说：
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我只要和你结婚，我只要和你。
可我看过你的结婚照，那个男的是谁？
金葵有些警觉了，又很快明白了。
你是说我跟王苦丁吗？哦，我和他照过相，住在苦丁山小镇的照相馆里。我不这样骗他，他就不会带我去苦丁镇，我就逃不出来啊。高淳，我和你说过的，你忘了吗？
高淳想了想，忽然想起来，金葵确实是和他说过的，只是他忽视了金葵和王苦丁照相的这个细节。一切都不用再问了，他明白了。他紧紧地搂着金葵问：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你都住在哪儿？饿着没？
高淳还要问下去， 金奎用手堵住了他的嘴。
你别问那么多了，我一切都好，就住在方圆住屋的附近，有方圆照顾我，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一句话说的，站在旁边的方圆和李师傅都笑了。周鑫是在他们走后不久来到病房的，他来的时候护士刚刚给高淳换好了吊瓶。周鑫意外地看到高淳并没有闭目昏睡，而是盯着天花板在想着什么。周鑫忍不住问他，
高淳啊，你困了吗？
高淳摇了摇头。周鑫想了想说，
不困，那我陪你玩劲舞团吧，我可以用你的注册号进去，你教我玩行吗？
高淳知道周鑫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于是他转过脸来想了想，点了一下头。周鑫打开电脑问了注册号，很快便点开了九游网。为了讨高淳欢心，他做出了对九游网很熟的样子，说起来竟如数家珍。
九游网啊，我也早知道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舞蹈类游戏网站。在全球有40多个国家有代理机构，它的两款游戏《劲舞团》和《超级舞者》在中国有2亿多个注册号，用户量占全国游戏市场的1/4呢。哎，高淳啊，你玩《劲舞团》呢，还是《超级舞者》啊？要不玩劲舞团吧。
周鑫把高淳的枕头垫高，把电脑的屏幕移向高淳。他发现高淳投向劲舞团的眼睛忽然变得神采奕奕，仿佛从那里看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发现跳舞总是高淳的最爱，尽管是在网上模拟，尽管仅仅是片刻的欢愉，也能调动他虚弱的细胞，支撑起他短暂的亢奋。周鑫看着玩性正浓的高淳，心里面感到了宽慰。第二天早上，守护了高淳一夜的周鑫又去画坊上班了。可就在他刚刚离开医院的同时，早就守在医院门口的方圆和李师傅立即领着受托而来的律师和公证人员相互跟着进入了住院大楼。李师傅首先进了病房，与高淳耳语了几句以后，便对在一边忙碌的于阿姨说，
哎，于阿姨，你回3号院去一趟，把高淳的 MP3 取来。哦，就是那个听音乐的，戴着耳机的那个。
啊，我知道了，就是听音乐的那个小盒子吧。
对对对，就是它。
啊，好，我就去。
于阿姨说完，痛痛快快地走了。于阿姨走了以后，方圆等一行人随即进了高淳的单人病房。他们进来后，呈半圆形围在高淳的床边。
高淳，律师我带来了，还有这两位是北京天华公证处的公证员。
方圆说着指着身边的几个人。律师取出了已经拟就的遗嘱稿件询问方圆，
可以开始了吗？
方圆点点头。律师向躺在病床上的高淳呈上了遗嘱的文本。
高淳先生，这个是你上次已经过目的遗嘱文稿，今天呢，由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对你的这份遗嘱进行公证。哦，这份遗嘱您还要再看一下吗？
高淳艰难地睁大双眼，目光疲乏的竟难以阅读。
我的财产怎么分配？写了吗？
写了，你看啊，在这儿。
律师说着指点着文件上的段落。
您的现金存款的50%由你的妻子周鑫来继承， 你的房产及房产的附属物品，还有现金存款的另外的50%，留给金奎，以感激他对你的照顾。
高淳张着嘴要说话，可喘了半天才说出声来。
留给，就是那些财产完全属于他了，是吗？
律师确定地回答：“
对，完全是属于他的了。因为金奎不是你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他不能像你的妻子周欣那样继承你的遗产。那么，让金奎分到你的财产，只能用‘留给’这样的词语来表达。留给，属于遗赠的性质。”
好，
高淳开始有了精神。
那你写上周欣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爱护，我要感谢他。但是我只能下辈子报答他了。我对不起金奎，不是因为我的病，而是我始终没有对他好过。我只能给他磕头赔罪。因为我爱金奎，金奎一直是我唯一的爱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